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继续一起阅读马尔谷福音，我们到了第一章的第九节。我们上一次跟各位说了一到八节，基本上是可以看作整个福音的引言，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那么从这用了先知的话，用的马拉基亚，用的以撒意亚，然后就跟整个救恩历史连结在一起。然后在耶稣出现之前，有人来准备，那就是若翰洗者，他是符合这个圣经里面所预言跟准备的，要在墨西亚来之前的那一位。跟各位解释了，这个是基督徒的理解方式，就是在基督信仰建立之后，人们从耶稣的事件出发。一般我们讲这个基督中心主义释经法了，我们基督信仰嘛，所以以耶稣基督为核心，然后去看全部的事件，好像我们就是真的被耶稣的复活光照，就看得更多，看得更明白。当然我们讲的更多跟更明白是基督信仰的幅度之下，不见得会有别人同意，或者说不会没有人不同意。就像我们现在理解方式，可能在传统的犹太信仰的，他们就不会太同意我们的解释的方式啊。不但是我们的信仰的理解，因为我们看见呢，在基督信仰当中，我们解读若翰的角色。但我跟各位说了，这是一个信仰的解读的方式。但是就客观的历史而言，若翰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自己怎么认识他自己，可能是另外一个课题。那我们想，若翰他在引用这一些圣经的话的时候呢，他可能要准备的道路的，他为那一位准备道路，那一个比他更强的，他自己所想的，可能应该是天主自己。若翰还没有我们今天的天主三位一体的概念嘛，跟信仰嘛，那他的确是为天主准备了道路，只不过他大概还不会知道当时这个天主会以耶稣基督的方式出现。那么他很早在耶稣公开生活开始之前，他已经被捕了，甚至于被砍了头，所以他也没有机会真正的完全看耶稣全部的生命，所以他大概只能在天主内去理解一切了那我们现在在信仰的角度之下，就基督信仰，在耶稣的事件完成之后，我们看了一个初期教会一个很特别的信仰团体，我们可以称它为马尔谷团体就是马尔谷福音这个作者他的生活的团体，在他写作有对象嘛，应该是跟那个对象是在一起的我们今天透过这个当代的科技网络，我这边可能上课可能可以放送到全世界，甚至于全世界可以一起看，就比较没有这个时空的限制但是过去没这个能力所以过去是非常具体的，有一个非常实际的生活的团体，他们共同面对的信仰的经验，他们面对他们所生活的问题，然后他们从耶稣的事件里面，从耶稣事件出发，看全部的圣经，为取得他们能够面对当代他们当代的问题的解决的方法，那他们编写这个作品，所以很多是他们的信仰的解释，这个要分的所以我们这边跟各位谈的比较是从这个作品上，我们首先来看，首先第一个该知道是个信仰的解读，然后我们会帮忙大家透过一些历史批判的方法，可能是各位平常一般的堂区里面听不到的东西透过一般的比较是有一点理论基础的，有一点这个科学方法的，对于一个文学作品的研究看这种怎么样写成背后，它背后本来的更客观的，在你可以暂时把信仰暂时搁置在一边的时候，看那个历史的情境在讲什么东西，我们会稍微交互的这看，就在一些特别的问题，我们会谈。我们跟各位谈的若翰，我们想他可能自己比较是认为他是为天主自己准备。那因为对我们而言，我们相信耶稣就是天主嘛，所以若翰理解也没有错，我们理解也没有错，只是他在他的时空当中有他这个理解的方式。我们的今天在基督信仰之内，我们信仰的语言这稍微要能够区分一下。我们就进到了第九节，那耶稣来了来要接受他的洗礼。我们先看九到十一节在那些日子里，耶稣由加里勒亚加拉扎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若翰的洗。他刚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神有如鸽子降在他上面， 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好，这是若翰他的洗礼的施洗的时候呢，然后耶稣来。我们还记得前面啊，在谈到若翰施洗的时候呢，是大家都来承认罪过，来耶稣他的洗，那是在第四跟第五节。然后呢，第六七八啊，就专门讲若翰是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吃什么穿什么服装，吃什么东西。然后呢，若翰就说了，预告他来。在他之后有一位更伟大的人来。好，然后才接上这一个耶稣受洗的故事。你可以看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安排啊。第一个呢，它是一个历史事件啊，耶稣来。然后呢，来的是什么样？他本来是站在人群当中，说在那些日子，什么日子里面？当然是我们前面第四跟第五节嘛。啊，那就简单说那时候。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频繁被使用的一个表达时空的一个方法啊，就那个时候，然后讲故事讲那个时候，就像我们说从前，从前就像讲一个历史故事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一方面呢跟若翰有直接连结，他来受若翰的洗，但是又跟这个别的人不同。前面第四第五节来的人是来认罪嘛，我们知道耶稣没有罪啊。这耶稣来当然就是我们今天理解是说他愿意跟罪人站在一起啊，他的完全的人性跟人的认同休戚与共。我们每次谈到耶稣的人性，都强调他是真正的人啊，甚至于人的所有的人性的弱点呢，他都有，但是呢，他没有被这弱点困住，所以他没有罪。我们会说，哎，我是人嘛，好像犯罪好像很合理一样，对不对？这耶稣是神嘛，不要忘了，耶稣是天主没有错，但他也是真正的人，所以人可以不犯罪的。我们每次拿这个给自己找一个台阶，可以说，啊，我是人吗？他是神，我没那么厉害的。或者教友说，啊，你是神父啊，我是教友啊，怎么样，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在最根本的天主所创造的人性的层面是一样的。但是作者很清楚，他要表达耶稣来受洗，他不是来认罪的。所以就把这个第四跟第五节啊，跟耶稣真正出现啊，中间就插了他要介绍若翰。在感觉上啊，就知道这个人跟前面的人不太一样，虽然是一样来受洗的啊。这是一个文学里面你可以想象一个非常巧妙的安排啊，一方面呢跟若翰施洗有个连结，同时又很巧妙的避开了啊那些别的人来受洗的原因，是跟耶稣不一样的啊。当然这文字没有写，这是我们说在我们在阅读上面慢慢的可以去看，这段就需要一点时间做一些解释。好，那耶稣受洗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是有声音有景象啊，就是有可以听见的，有可以看见的。那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些因素，它其实是在解释这个事件。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启示性的事件，耶稣来在历史里面是受若翰给他复洗，但是呢，在信仰里面呢，是他自己或者天主要把他启示出来，透过这一个短短的三节经文告诉读者他是谁，告诉我们耶稣是谁。所以我们称这个是一个听得见的看得见，这个图像它在文学上是个工具啊，它的工具是要告诉它是解释这个事件的啊，就你把这个因素稍微分析一下，这是非常有趣的。所以告诉读者啊，在我们看得见的一些倾向，天开了啊，云彩啊，我们听得见的一些声音，天上发的声音啊等等，都是说明了在耶稣来受洗这个事件不那么简单，他背后有更深的因素，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谁。那么我知道天上的声音直接宣告嘛，这是我的爱子，他是说你是我的爱子啊。在文章里面，在作品里面，在那个剧本里面，我们应该说这个声音只对耶稣讲话。所以现在谁知道耶稣是墨西亚，是天主子呢？他自己知道。然后呢，作者知道，作者写的嘛，然后还有谁？我们读者知道，可是里面的人都不知道，不然叫鼓掌啊！天就是来的鼓掌欢迎、啊。 所以注意到这个是阅读这个文字的这个有趣的地方啊，你慢慢看。我们平常啊太习惯在阅读上面，我们看电影比较知道，啊、哎、假的啦，这个那或者我们可以比较有距离感，对不对？但我常常说，其实看电影还得应该被拉进去比较好，才能有情感嘛。但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我们比较不太会区分这个，慢慢要练习啊，你看得见，这基本上它里面所讲的东西。跟我所理解的哈，我作为读者所理解的，跟当时这个作者要描述那个情境的人是不一样的。我稍微分一下。好，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故事。我们看第九节啊，在那些日子里，耶稣由加里勒亚纳扎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若翰的洗。好，一开始在那些日子里，一个很普通的一句话，就是表达一个时间啊。那这个在我们一般的礼仪里面常常用的那时候，几乎每一天的读福音都会讲那时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时间的开场白啊，这样子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那我们可以看见啊，那这边谈的那些日子，当然是什么？是若翰在施洗的日子，前面提这个事情嘛，所以就是很清楚，这是耶稣受洗的报道。啊，现在九到十一节跟若翰施洗的整个的脉络是有关系的，然后是讲了耶稣的出生，他是从加里勒亚纳扎勒来的。那我们现在很习惯在基督信仰里面，从福音的作品，我们常常听见拉扎勒人耶稣，拉扎勒人耶稣，几乎是一个耶稣很直接的一个附带的一个称号，一个讲一个别号，好像什么，就讲他的出生这样子。那么加里勒亚是更大的区域，拉扎勒是比较小的一个点啊，一个村庄，这都是耶稣的家乡。那么加里勒也还是耶稣公开生活的主要的场合，比较在前面八章啊，大家都在那个区域里面生活。那耶稣的公开生活现在是一个很清楚，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而重要的根源是什么？是若翰的洗礼运动，若翰呼叫人的悔改，好像是几乎是这些方式，透过施洗，透过让人来认罪悔改，好像帮耶稣准备好一群听众，准备好一个聆听到福音的人。这方面我们真的可以看若翰的确是耶稣的前驱了，这样子。好，那对耶稣自己而言呢，那么他受洗啊，当然是他来到约旦河边了，他受的洗是若翰的洗，那别的人呢是来认罪的，来悔改啊，希望得到罪赦。但我们知道耶稣不需要嘛，啊，所以那我们就当理解为什么是耶稣来跟这一些接受若翰洗的人啊，来受若翰的洗的人呢，耶稣愿意跟他们站在一起。中文大概说休戚与共吧 ，solidarity 啊，在一起，就是耶稣真的在人性的层面就接纳了全部的人啊。那若望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我们还记得我们上个星期天的福音里面，若翰站在路边，耶稣走过，若翰告诉他的身边的门徒说：“看什么？天主的羔羊，出免世罪者。”就更清楚，就他来，他自己来受洗，不是为了要认罪，而是要除去跟他站在一起的人的，当然是那个人是代表嘛，是全人类的罪。这更强调了耶稣的赦罪或者是除罪呢，是他首先跟大家站在一起。那这是若望福音的表达。那更神学性的表达，我们大概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看到一段话。保罗书信在这个格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就说什么？说天主啊，使那不认识罪的替我们成了罪。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抽象的写法，就是把这个说耶稣自己成了罪，当然是什么？他承担了全部的罪恶的后果。好，所以天主曾使那不认识罪的替我们成了罪，好叫我们在他内成为天主的正义。其实这都是我们在圣诞期里面常常听见的这个交换的理论啊，神圣的交换，天主取我们人性，然后呢把天主性给我们，说天主取我们人性在耶稣身上，让我们呢取得耶稣的天主性啊，这是非常美的一个交换。这边是怎么样？耶稣把我们的罪除去， 但方法是他自己担起来，然后呢，让我们成为什么？天主的正义。好，这是第九节，耶稣的出现。好，然后呢，他受了洗，接着第十节是效果。受洗出来以后啊，他刚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神有如鸽子降在他上面。因为传统的那个洗礼啊，这个在希腊文里面 baptizo 那个字啊，就是要人完全进到水里面，然后出来啊。那我们今天的圣洗圣事，我们大概很难做到这一步，除了少数这个团体，比如像庆信会，可能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真正进入水里面。一般的基督信仰的大概都是一个象征性的哈，倒水。当然在礼仪上面也是一个实在的示意嘛，那也是有效的，没有问题。只是本来的原意，我们这边看见了，耶稣刚从水里上来，从水里面呢，然后出来哈。当然我们现在是说，人被浸在水里面，基本上不出来会怎么样？就看见天主了，对不对？就需要死亡嘛，所以他就是放下去死亡，然后出来复活啊，就到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嘛。好，现在是耶稣他在完成了这一个若翰施洗，他接受了以后呢，他从约旦河里面出来，从水中里面出来，那就看见什么天开了啊，天裂开了，圣神有如鸽子降在他的上面。你这边还是要看是他看见。啊，是他看见，但我们都读语，我们以为我们看见了，我们以为别人都看见了，对不对？其实他看见，啊，然后圣神有如鸽子降在他，好，天怎么样？怎么裂开的？自己裂开的，啊，当然你说他没有写这个主动的原因，那背后都是天主，啊，这是在圣经里面常常有的这个笔法，所谓神学性的被动，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有一个主动者嘛，那没有写。就是天主，当然是好事了哈。坏事就是阴谋诡计，躲到后面不知道是谁，对不对？啊，这个当然是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为了要保护对神的尊敬，不要随便乱讲天主这个字出现，就是让天主用天自己裂开，这是一个非常有引导性的主题。那么它引导性怎么？天裂开，你再问那该怎么样呢？好，圣神下来。从天上好像从这个裂开的天这个下来，在我们读者上面应该自然会产生这个图像啊，阅读上面这个像这个不好演，要拍成那个画面演电视剧不好演，不容易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天裂开呢，是在旧约就有类似的叙述，在厄泽克第一章第一节啊，厄泽克先知的神事就有说啊，他说30年4月5日啊，当我在格巴尔河畔，在俘虏之中的时候，厄泽克被放逐啊，放逐在巴比伦去啊，在格巴尔河畔放逐，不是什么样，天开了，我看见天主的异象啊，就天使开始给他一些召教，让他开始怎么样为天主工作等等的。好，这是一个，就是你知道旧约就有这种图像的啊，就是描述天主启示的一个图像。好，那现在天开了，我们说圣神就降下，所以这是天主的神啊。那降在哪里呢？降在他上面，当然是耶稣上面嘛，就降在耶稣身上，就显示什么？耶稣是充满圣神的墨西亚，这是一个天主的复油的方式了。天主当然没有手嘛，就是抹嘛，这是天主就直接圣神来，就是象征着一个神圣的富有。那我们跟各位讲过了，墨西亚就是被抹油的意思嘛，所以这是就象征方讲的，这个就是什么充满圣神的墨西亚。当然这个在先知的作品早就准备非常多的准备，譬如说伊撒意亚11章2节，就说上主的神会临在他身上啊，来讲到这个夜色的根苗以后要产生个后裔，然后呢61章1节也说上主的神临在我身上，这句话后来在路加福音就被耶稣直接用了嘛，啊，上主的神临在我身上给我敷了油等等的啊，那很清楚。还有在伊撒意亚42章1节也说，我要把我的神降在我的仆人身上，这上主受苦仆人的诗歌。所以这个神降在天主的特选者的身上是旧约里面非常多的，准备的非常多。你看这个事情都是在初期教会在耶稣身上看见啊，圣经应验了。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现在都是一个在去了解耶稣的生命。当然，从耶稣死亡跟复活，这是 真的可以讲前无古人后无来，也是自己的啊，死亡跟复活一个，相信了耶稣是真天主是墨西亚，他们开始解释耶稣的为什么会死亡，为什么有苦难，去了解他全部的生命。那么他们要了解这一个天主所派遣来的救主的生命，当然从他们过去有的全部的信仰资料，到我们讲旧约就是犹太人的圣经，那这些话突然间，我刚刚念的哈，以赛亚十一章第二节、六十一章第一节跟四十二章第一节，就突然间就不懂了，啊，就是为耶稣来的。这些先知话就是很清楚的，他非常集中的指向耶稣，这他要说明什么？天主让圣神就降在他的爱子身上，就决定性的开始了耶稣。天主子所得的派遣要开始执行这工作了，所以充满了让天主的神充满他，所以你看最后怎么样，你看这个写的其实很小心，最后还是那个主动者是天主自己嘛。我们现在讲三位一体无大无小无先无后，讲得很顺口对不对，但是他们在写的时候还没有我们这些信仰格式，他还是保留那个神的自尊性啊，最高的天主，我们讲父啊，最后那个天主的身份在降在他身上，然后怎么样，是圣神带领他的。好，这边说这个圣神有如鸽子，大概只是一个一般性的表达吧，让这个天主的神这样的一个图像性的描写，当然我们今天已经很习惯用鸽子来表达这个圣神，我们大概不能够想象说真的就一只鸽子就飞下来了，但是这个可能是太肤浅的一个理解的方式，但这是一个比较性的，让人表达当时耶稣好像有一个特别的一个 vision 啊，看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图像出来这样子。好，这第十节，第十一。又有声音从天上说，好，第十节是 vision 啊 ，vision 啊，第十一节呢是 audition， 看见东西的哈、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好，很清楚，这个声音没有说谁说啊，只说有声音嘛，那一定有一个说话者。这边说话者是我，那个我是谁？天主了，一样的这个原因，就是不要保持不直接讲这个。天主来，那么现在这个天主天上的声音发言了，然后呢他直接对耶稣说话，当然是在故事里面是天主对天主子讲话，但是呢我们今天是读者了，我们就好像跟着一起听了嘛，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耶稣是谁，在故事里面只有他知道啊，那么现在是我们也跟着就知道了，你就知道，如果当时的人都知道，我说到一定是欢声雷动嘛，啊，那事实上静悄悄没有声音了，耶稣就进旷野了，啊，还是孤独的走了嘛，对不对？没有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建立粉丝权呢，没有 QR code 可以扫嘛，对，没办法的，对不对？这很清楚的。那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啊，所以是天父把耶稣这个独特的身份介绍给读者，我们当然是透过这个作者的写法。告诉我们，好，那么这个声音上面他讲的内容呢，当然还是来自于圣经啊，圣咏第二篇的第七节讲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啊，那当然那是在圣咏的第二篇本来是犹太的君王登基的时候啊，就是登基做王，那么都是什么天命嘛，跟中国有这样一样的思想啊，这个皇帝是天命来的，表示说天上说啊，他是我的天儿子的美好，但是这个是在用在耶稣身上就更真切了，用了这个圣咏第二篇第七节的话，你是我的儿子，然后下面有一段我今日生了你，我们这边就没有再用，但是还有另外一段，就是说我因你而喜，就是你我所喜爱的，那这来自于以赛亚四十二章第一节，上主的仆人，我们看见就是这些初期教会的作者哈，他们在写的文字里面就很自然就把这个圣经话就引出来了。我们今天的人写文章啊，也是用很多的圣经的话用，对不对？但我常觉得哈，就是为了要帮助大家的明白，我们常会在括号里面注上说哪来自哪一段，对不对？那有时候那个东西读起来就是变得还蛮干扰人的，我觉得有时候因为很多很多相同的话一被引，一句话以后。 一篇文章里面看到一直看到括号括号，就很难读得很顺啊。但这没办法，这今天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在文学上的规格，我们在写作上必须要有所依据，这样子的。那慢慢就变成就直接用括号的方式来表达，这个其实读起来蛮不顺。那以前是怎么样？以前是一个基本的假设，作者跟读者他们的基本的背景是相当一致的，或者说这个有能力阅读的人把这个作品在信仰团体前面朗读给大家听的时候呢，那些大部分的群众虽然不识字，他们也由于常常参加这一些这个犹太的会堂里面的聚会，他们也听了很多，他们就是能够在脑筋里面能够记得，当他们听见这些话时，他们能够想起啊，这个话来自于圣经。那我们今天呢，就得靠我们不断的阅读嘛，不断的阅读，不断的阅读才行，不然我们就是很难很难，就真正去体会这个圣经本身，它在写作这个背后啊，它本身就要表达的一些那个背景在里面。好，所以这边是一个非常根本的方式来表达了耶稣的末西亚使命，而且是末世性的，最后的啊，就天主除了耶稣以后呢，再没有别的人可以拍了，因为天主自己都来了嘛。所以耶稣呢是得到了这一个末世性的末西亚生命，也透过天主的话向全人类，向我们今天读者解释的，同时呢他以他的身份啊，对天父表达了绝对的服从，因此让天父开心，让天父喜悦，这是我喜悦的啊，就是他绝对的服从，然后一直到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样的一个服从的耶稣的生命呢，得到了天主完全的赞赏跟认可。所以在他一开始出现就已经讲了，天主我因你而喜悦，而且这个天耶稣呢不会让天父失望的啊，就是让天父真正的发现他能够忠实的按着天主给的使命一直生活到底。那我们今天就是知道，我今天早上在这个弥撒里面讲道理，讲也谈了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我们希伯来书嘛，今天出现的就是核心的问题是怠惰啊。基督徒在信仰生活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坚持到很久啊。我们说我们从开始跟随耶稣要一直跟随到我们生命的结束，那个时间蛮长的啊。那一开始可能很兴奋，比如各位回忆一下你灵洗的时候，那我们神父兄弟们可能在发愿进修会发愿的时候，或者是进铎的时候，那都是超级热心嘛，对不对？可能一天可以祈祷10个小时，对不对？然后变成9小时、8小时、3分钟，对不对？那就不见了。就是这个根本的那个怠惰啊，就是那个无法那个坚持持久这样子。像我们圣诞节里面，我们可能大概叫圣堂去，碰到节日会去一下。可是到了平常年期，慢慢就好像就没有气无力的。这也是希伯来书最核心的重点，就是告诉大家坚持到底，然后呢不要懈怠。啊，不要懈怠。那耶稣是例子，他一直到真正把生命交出来，他没有懈怠。所以这个是他，但是当然福音一开始也知道嘛，这是天主自己啊，能够真正的完成天父给的事。你说天父一开始就说我因你而喜，有没有知道这个喜悦？我们读到最后啊，读到最后的耶稣的死亡，读到空坟墓，我们才会真正明白这个字啊，我因你而喜悦在讲什么。啊，这是我一直跟大家就是建议好几次的哈，就读福音要读得快多一点，就读下去。你一停下来一直想东西，你很难去想到这个脉络是非常广的啊。这一句话就是不是因为耶稣来受洗，天主就高兴了？对，他因这个事情的确高兴，但不仅那么简单，是耶稣全部的生命。所以这是马拉古在写这一个耶稣受洗的故事，他所想到的。他应该想到耶稣整个生命，因为他在写的时候呢，耶稣生命已经完成了嘛。啊，就是我们跟各位说的，我们读的福音，他一方面他要描写一个客观的历史，有这个核心的根，他的确在历史里面发生过的。但是呢，在他在描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已经加上他自己的信仰表达，或者说他自己出于他自己信仰的注解了。我们讲诠释可能更高超一点的一个语言，对不对？所以他是我们可以想象，马古应该想到是耶稣整个的生命，包含怎么样他在圣神带领之下所完成的一切，他的宣讲，他的奇迹，他跟所有的人的辩论争执，然后呢他的苦难的历史全部都在内。 所以子天主子是按照伊撒意亚所描述的上主受苦仆人，好像那个图像在耶稣身上就完全实现，怎么样，像上主受苦仆人那个样子，完成了耶稣在世上的一切，他在历史中的全部的生命道路。这大概是马古在写第一开始的时候他想到一切的。我们可以相信马古在写全部的故事，写他整个的福音的时候，应该想的是全部的故事在里面。他要去想的是，从这么丰富的耶稣事件的材料当中，他要拣选哪些来写，应该是要写他脑筋里面全部的信仰的经验写出来。那他是慢慢的要希望有人能够透过他的作品能够领悟到他的信仰，领悟到马尔谷或者马尔谷团体的信仰。好，我们做一点简单的综合，对这个三节经文，这作者就是报道了耶稣来到约旦河接受了若翰的洗。那么在这个事件上面呢，当然他除了报道那个历史事件里面，他也让我们读者就第一次跟耶稣相遇。你要想象，你如果是第一次读听这个故事的话，没都没听过，你第一听啊，这个人出来了，就像你就想当看电影嘛，电影我们不知道结局的，不知道那个情境的时候，男主角出现了啊，这读者就跟他这个相遇了。在这个第一次相遇的经验当中呢，那么福音作者就已经告诉了我们啊，他本身的全部的核心的思想。所以在这个表达里面呢，他是把耶稣的生命道路啊，墨西亚的道路，现在是个起点，把这个起点放在一个真正的历史事件里面啊，借着耶稣受洗的事件里面呢，他说明耶稣的生命的本质，他来自于天主的派遣，透这个事件表达。我们当然知道耶稣他从诞生到公开生活之间还有很多很长的时间嘛，一般我们说隐居的生活或者是那个沉默的生活，没有讲话怎么样，那我们就知道在马古在写这个福音的时候呢，那些事情都就略掉了。当然可以去想为什么嘛，其实蛮有趣的，可以想为什么。我们知道在后来的作者像马窦像路加就加了童年的故事，但也不过加上童年故事啊，就是马窦只有童年的那么几天或者几个月而已。那路加最多还提了一个十二岁的一个小故事，在圣殿里面啊，这个讲道理的故事以外，啊，其实没有了。我们大概可以说，那个耶稣真正出现在人间，大概是这个若翰施洗的事。那个之前就是大概没有人讲，可能是最简单的解释是在那一个末世性啊，耶稣事件结束之后，大家都认为他马上就再来，末日马上就要发生了，所以那个事情不重要了。重点是他们要用最核心最精要的方式把这个信仰跟人介绍，那在作者认为大概是那个东西不是那么的重要了，把他们现在能够掌握的能够直接呈现就写出来。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们在练书时候，这个有时候有些同学们写论文就是一直不交嘛，不交对不对？老师就说留一点啊，下一本再写，这本赶快交出来，才能够毕业啊。那很多人就是觉得好像写的不够周延了，不够完善，怎么想写一个什么创世巨作了？我有这样的同学的。就很明明就是老觉得可以，他自己就觉得不满意，当然老师也没办法嘛，对不对？那就是。这个一样的，马古就是他的重点是要让他赶快认识耶稣，啊，那他觉得不太重要的当然就略掉了嘛。可能是真正现实上没有资料，也有可能他真的觉得把他现在这个是最重要的，把他读完了，应该足以认识天主子对我们的意义了。他就写的这么简单的，所以作者怎么样？他说明了耶稣的本质，他的身份，他的派遣来自于天主的派遣。那这个洞察呢，就是很清楚，是我们去认识天主在历史当中把自己启示出来的一个管道，所以耶稣和天主之间独特的亲密关系啊，你是我的爱子。同时呢，这个救援呢是在人性的历史里面发生的啊，跟人的历史是这么深的密切的结合。我们因此可以说，我们今天说在一般的神学上面讲话就是说，天主他真的爱他所造的一切。我们记得创世纪里面，天主看了他所造的，认为 样样都好嘛。那当然特别是以人做代表了啊，有灵的跟天主可以来往可以互动的，所以天主是在人这么深的伤害他的时候呢，天主还愿意自己来，让他的独生子来，就进到人的历史里面，进到最深处，所以那个罪恶啊，当大家都来约旦河里面受洗来认罪的时候呢，耶稣跟他们站在一起，所以他虽然自己没有罪，但他愿意跟人站在一起。那么这个愿意跟进到人的最低处呢，那正是证明了他是真正天主子。我们一般人不愿意嘛，是吧？正好证明他是真正的一直保有这个天主子的身份，他的生命也完全符合这个身份。所以在这个叙述里面，读者一开始就认识耶稣的墨西亚身份。但是我们还得怎么样，在耶稣的生命的事件当中一步一步的越来越深的看见啊，我们也会看见就是这一些跟耶稣一起生活的人其实一直没有认出来的啊。那我们今天从这个作品里面读，我们以为认出来了，我们还得一直重新去问自己，真的吗？我真的认识他吗？我真的认识或我真的相信他吗？这是我们得不断的，其实我们可以慢慢的，一方面我们是读者，我们透过作者解释，我们好像知道一切，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一些故事中的角色好像特别是门徒们那真的笨得可以，好像怎么教都教不会啊。那我们就得问了哈，那我们自己真的就被教导被教会了吗？我们真的就会在信吗？那我们今天犯的问错误其实比他们就是就理论上讲的话应该是更不应该嘛。我们是更清楚，我们是在耶稣整个生命事件结束之后嘛，我们才看生活的嘛。他们是跟耶稣一起生活的，耶稣也没有一直跟他们说听清楚了，老大是天主子啊，你们听清楚啊，他没有嘛。所以我们就对他们要有很大的同理心，就是要当我们看，你就看这个是一个阅读哈，跟故事一直是个很深的纠结。那这是我们要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要试着跟这一群人一起成长，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现实生命里面我们的确没有那么完美，我们也没那么完善的认识耶稣。好，这是耶稣受洗的故事，九到十一，我们看下个故事，十二到十三节。好，耶稣受试探。好，圣神立即催他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里四十天之久，受撒旦的试探，与野兽在一起，并有天使服侍他。好，这一节跟上一节的直接的连结就是圣神嘛，啊，天裂开，圣神降在他身上，然后呢，天父讲话，啊，然后又回到圣神，那圣神不是秀一下就不见，甚至做事情的，把耶稣怎么样就带到旷野，这是这个把这个。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我们说那个起承转合嘛，对不对？一段跟要能够有个连结嘛，这是连结的因素，就是指天主圣神。你读起来就觉得很自然的故事，就一直的发展下去啊。所以这个连结元素就是圣神，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呢，从天上降下来的圣神，现在呢把耶稣带领的进到旷野里面啊。那这个大概是马尔谷他收集到的，本来是两个材料，一个是耶稣受洗的故事。一个是耶稣受试探的故事，啊，然后呢，他在把这个故事的编辑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么就透过这一个很特别的啊，天主本身啊，圣神的这个符号或者一个真正的原件啊，就把这两个故事就能够连在一起。就我们尝试去想，我们基本的假设是，作者他在写这个福音作品的时候，是把所收集到耶稣的故事，可能单独小故事。让他把它串在一起来表达他的信仰经验。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想到，耶稣受洗跟耶稣受试探本来是两个故事，然后呢他要把这故事连在一起呢，在他的信仰理解里面呢，是天主的主动，是天主圣神的带领，领他到旷野里面去了。好，这是我们看见耶稣在旷野里面受到魔鬼试探的故事里面。我们知道这故事在马窦跟路加有另外的版本啊，会更丰富的版本，有这个三段对话，耶稣跟魔鬼的对话嘛，就讲那个很有趣，对不对？耶稣是不是在生命当中某年某一天跟大家说，你们看你们师父以前很厉害哦，跟魔鬼打过仗的，我们这样就这么这样发生的，这不太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这是 是一样的，是马窦跟路加的，他们所根据这个传统，他们对于那个事件的解释。那马古非常简单啊，每次我常常就是想着很有趣的，我们在今年就是乙年啊，各位稍微你现在记注意一下啊，到了这个，你到了四旬期第一主日，你注意天神父讲道理，看他会不会去讲到马窦跟路加去，因为马古太难讲，这两节经文就没有了。我们看电梯没有怎么讲道理啊，真的很困难的。你想想看嘛啊，我不是要笑话别的神，不是啊，只是我自己回忆我的成长经验，发现很多是这样子。那慢慢我们大概，我们现在大概也不太惊讶，说神父们在读完经以后呢，放到一边就讲一个什么，不知道啊，道理给大家听嘛，对不对？其实蛮可惜的了，要去明白看看。我们看看这边能帮大家一点点，看看马古在写什么东西。那路加跟马窦的材料当然是这个耶稣的跟魔鬼的对话，我们跟各位讲过了嘛，是耶稣的语录啊，来自于 Q 的材料。所以马古跟这个 Q 有不同的版本来呈现耶稣受试探的故事。我们看十二节，短短的一节话，圣神立刻就催他到旷野里去，所以圣神吹破着，还蛮急的，蛮早，就赶快的开始，要开始进到这个公开的生活里面。但在真正的公开人之前，好像还有一个最后的准备。好，圣神就吹着耶稣进到旷野里面。那这个情况当然是怎么样？是符合这个圣神对于整个的犹太传统当中所有的神恩性的人物，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圣神会推动他们，推动他们啊。就记得那个基德宏的故事吗？在民长记里面啊，在第六章三十四节就讲上主的神充满了他，很多三松也一样，对不对？上主的神充满了他，一下子把人通通都打败了，这样子。就是在整个的旧约故事非常多的背景里面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是耶稣呢停在旷野当中啊，是天主为他做准备，像旧约里面的先知们，像旧约的民长们，像所有的天主在历史里面曾经准备过的一些来帮助犹太子民的一些角色，当然耶稣当然是最根本的啊，在他墨西亚的最后的准备时期。好，那么去旷野怎么样？第十三节，在旷野里四十天之久，你听到四十就知道了，嗯，这个数字很熟悉，非常熟悉的数字嘛。啊，受撒旦的试探，与野兽在一起，并有天使服侍他。四十大概在历史里面非常多，我们直接最简单就想到梅瑟在山上停了四十天四十夜啊，出谷记二十四章十八节，厄利亚在旷野里面走了四十天四十夜，才走到了天主的山啊，走了也是四十天四十夜。那圣经大概每一次提到四十的话，你就知道总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大概是人要跟天主相遇的时间，或者是相遇的时间，或者准备要相遇了。那耶稣也是一样的啊，在这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可以想是耶稣在天主前啊，一样是一个自我发现的时间，就是天主呢要让耶稣发现啊，他怎么样爱他的啊，他怎么样派遣他的，他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个生活，什么样的一些考验啊，所以是准备接受这个派遣的时期。那旷野啊，就是我们就有两面啊，可以像硬币一样有两面。一方面呢是人跟天主相遇的时机。我们回忆整个的犹太的生命经验啊，他们在旷野里面有多少次跟天主相遇的。但另外一面就是很清楚的，就是受试探的时间。啊，那么犹太人在旷野里面多少次的背叛天主，多少次的耍赖，这样子。那这边我可以说是受到魔鬼试探的时间。所以一方面可以跟天主相遇，一方面呢也会面对魔鬼。所以不论在哪里啊，人如果直接跟天主产生关系的话，那么天主的反对者也都在，魔鬼啊。魔鬼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反对天主的啊，一切你讲那个精神力也好，物质力怎么讲，就是讲。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所以你知道在 一般人的口里面说的啊，你们神父啊、修女啊，怎么很神圣啊，怎么样，环境很好啊，没怎么，那其实就没什么特别好了，就是一样，哪里会跟天主最接近，哪里就有更多的考验。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是公平，每个人是一样的啊。你发现自己在跟神接近的时候，你就更小心，你知道会有天主的反对者看不下去的，啊，会出手阻挠的啊。所以耶稣在旷野里面准备自己，准备好了，为了要怎么去执行天主的派遣？那他同时就惊艳到啊，他在准备要去执行天主的事，他就惊艳到有力量反对他去执行。那这是撒旦，就企图阻挡他。这是撒旦试探耶稣的目的。那试探的方式有非常多种的，就我们知道，平常如果这样讲力学的话，力学对不对？正好一个人前进，你挡他们不让他走嘛？那挡不住怎么办？就推他嘛，然后一样要摔的嘛。就是有不同的方式，有些是强力的阻挡，有些是怎么样，是让大家这过度的冲撞等等东西。那只是我们在这个马尔谷里面没有讲这么多的叙述，我们稍微讲一下马窦跟路加的话，你就看啊，这个大概可以非常简单的说，魔鬼就是告诉耶稣，你要当墨西亚，干嘛那么累呢？你这饿了就变一变，你会吗？就变成饭吃就好了，对不对？天主给你这能力，你就用一用啊！天主不然干嘛给你这个能力呢？你四十天了没吃饭够了啦，石头变个饼嘛，赶快吃，赶快吃饱一下，那饿的菜再饿的话就是变瘦了，对不对？那各种可能性可以讲，基本上就是魔鬼呢，就是好像给耶稣一个建议。啊，天主没那么严呐、啊，得便宜行事一下嘛。那这个就没有成功嘛。然后就是讲，就骗他嘛。你这个东西都是我的，你钞票我通通给你。啊，就你看这些都是有不同的方法，有的是强力阻挡，有些是就是推你一把。啊，这是基本上让人离开神啊最容易的方法。我们稍微小心一下，反省一下自己的信仰经验就好了。大概不出这两个啊最简单的幅度了。那么。这个马尔谷的叙述是非常简单的，他没有详细的讲这个整个受试探的过程呢、啊。那他只是直接说了这个事件跟他的派遣是有关系的。所以接着呢，这个事件一结束，耶稣就要开始公开生活了啊。那么在旷野里面啊，大概是耶稣的最后准备，那么也可以说是魔鬼最好的一个机会来扭转局面的啊，他企图让耶稣怎么样？我们说采取人的思想，你不要那么辛苦了啊。但我们知道，他希望让耶稣怎么样？采取人的思想，放弃天主的想法。啊、我们记得哈、啊，在第八章里面，当伯多禄了说了耶稣是墨西亚，耶稣开始预告他的苦难。我就说主啊，这个事情不要在你身上发生，意思说撒旦对吧，退到我后面去啊！啊，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是人的事。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背景就回去看这个受试探的故事，大概就已经是解释了啊。就我们所谓的已经解经，请你看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当这边是只说了撒旦来试探耶稣，内容没有讲。那在至少在整个的马古的版本，在第八章就讲了一个例子，啊，就是在伯多禄尝试阻挡耶稣去执行他的使命的时候，耶稣叫他是撒旦，啊，那你可以知道什么是撒旦，你就明白了，就是然后加了一句简单的注解，说你伯多禄，你体会的呢不是天主的，是你自己的，是人的，你的思想，你看见这是一个。魔鬼让我们能够避免听天主的话，他就成功了，这样子。好，所以马虎这简单的描述，但是他接着说什么呢？他的现实的情境是跟野兽在一起，有天使服侍他。那么跟野兽其实就是一般的动物了，那大概你可以想象的一个图像应该就是乐园了。天主最初的创造的时候，最后是造了这个野兽跟人嘛。我在那个 秀恩的故事说，这个人跟这个朱美眉一起被造的，大家也不高兴嘛，对不对？但是大概是描写，这边大概描写那个天堂的那个背景啊，这个乐园的背景里面，但是那很可能这边是谈的耶稣的图像。如果我们说在马窦福音里面讲耶稣是新的梅瑟的话，那马尔谷可能就更回到这个最初的那个乐园图像，那耶稣当然是新的亚当。可以一个这么的理解方式，然后呢，有天使来服侍耶稣，那天使出现，当然就可以说他是暗示这个魔鬼的试探没有成功嘛，就已经离开了，就是一句话就把这个魔鬼的这个试探就否定掉了。当然没有详细的谈他们真正怎么样打仗，但是天使现在也出现，魔鬼就自动的就退开，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叙述耶稣受试探的故事。所以马尔谷借着报道耶稣受洗跟受试探啊，两个故事连在一起呢，是要表达耶稣怎么样进行他的墨西亚的职务。那么这个受了洗以后，受完试探以后，我们可以说耶稣准备好了，啊，要下山了啊，要出现在江湖当中，开始公开生活啊。所以耶稣受试探的叙述，对他接下去的墨西亚使命呢，是有非常特别的意义啊。墨西亚要以这个新的亚当的身份，不要忘记亚当是人的意思，阿当啊，希伯来文就是人的意思啊，就是非常深的，像他进到约旦河一样，是跟人一样，承认这个人的完全的认同嘛。现在是他要告诉人，人可以不得罪天主的，他以新人的方式来执行他的职务，那怎么做呢？抽象的说，就是完绝对的服从。那具体的就是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呢，耶稣就给人显示了，同时打开啊，怎么样走向天国？所以耶稣接着就要招选门徒们跟着他走了，啊，先是一个，所以你看第一章啊一到十三节，这个综合性的描写了耶稣的生命，非常抽象，但是已经。大概核心因素都出现了，然后呢，他真正进到公开生活里面，或者进到人的一起生活的情境当中，他开始真正的带领人，啊，训练门徒们。你当然可以想象，我们也是一样，就被一起读者要一起被带着要走上这一条通往天国的路，啊，能不能走到最后呢？就看个人是不是愿意一直的跟随下去了。好，那这个序言就结束了啊，第一章的一到十三节啊。那么接着我们看，马尔谷福音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了。我们通常把第八章的二十七节，就是耶稣到了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开始问人们说我是谁，然后你们说我是谁，做一个分水岭。因为从这个之前，耶稣都是在加利利亚一带生活。啊，行事啊，讲话啊，行奇迹啊，治病啊，驱魔，跟人辩论等等冲突。然后呢，到了第八章二十七节，他们到了最北边，啊，问了这个，好像另外的方式要显示他的身份，做个启示，然后他预告啊，他要开始走向耶路撒冷，然后他真的开始走，啊，从第八章的二十七节慢慢走到了第十章的结尾。啊，他到达耶路撒冷，这是旅程啊，路程。然后呢，到了第十一章开始，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最后几天，那基本上呢，这个生命的一个大的转折，基本是走向了苦难跟死亡。所以大概一个分水岭，可以说把马尔谷福音除了我们前面一开始的这个引言部分呢，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啊。第一部分是一到十四章，到八到二十六章，啊，就这样。简单说，耶稣在加里勒亚的生活，就跟各位听起来就好像这个平淡无奇，对对，就不用太轰动啊。稍微看看这个简单的描述，这个是从最外围一层一层往里面去认识这个福音就可以了。好，那么我们先跟各位介绍这个第一部分嘛，第一章十四节开始的。所以马尔谷是以耶稣这个宣讲福音，那么综合性的要介绍他的。公开的生活与行动，还记得一开始什么是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开始吗？对不对？然后这边是接着第十四节怎么样，就耶稣开始宣讲天主福音。在主题上你很自然，你看刚刚读到第一章十四节，应该还没有忘记第一节了，应该还没有想到，就前面是引言，现在他正式开始了啊，正式开始这个要讲这个他的整个的生命 来到世上最主要的目的。那他到底讲了什么话？耶稣怎么样讲天国？我们很遗憾呢，耶稣真正的宣讲的内容我们知道的不多了，因为当时没有人写记录啊，没有人录音啊，什么没有嘛。但是我们有留下一些小故事了。大概最好的代表可能是第四章，就是全部是耶稣的比喻。我们相信耶稣一定讲过非常多比喻的。然后呢，我们最近在平日弥撒里面，在常年期的最近这第一周、第二周，我们在读这个马可福音第二章到第三章嘛，哈，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第六节，就是一连续的五六个耶稣跟犹太人的事件，主要是冲突跟辩论。那个辩论性的谈话也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启示。你可以想想看嘛，你很难去想象，如果说是一个客观的历史故事里面，耶稣好像天天跟别人吵架，那也太辛苦了吧，对不对？对不对？我知道他是特别精挑细选的，要让我们去看见耶稣怎么样去懂这个整个传统的犹太信仰，跟这一群各方面的领袖，包含若翰的门徒们，他们在生活的实践当中，也是在这个历史里面发展里面延续下来的。他们是这么深的在传统里面生活里面，他们就很难去想象，他们慢慢就越来的越僵化，越来越远离了天主给的这个福音或者给这法律的根本的精神，慢慢的把这个文字当成文字，当成这个真正该遵守对象，而忘记了文字背后真正表达的神的旨意。那耶稣来告诉大家真正的神的旨意在哪里。这是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的第六节，一连串这个变化性的这个辩论性的这个讲话，应该也是耶稣过去宣讲的这个主轴了。但你可以相信嘛，如果各位，我们都有跟别人吵过架，对不对哈？你吵架那么短吗？四节就吵完了？不可能的啦，对不对？他是只讲了核心的部分，你就明白哈。你这是读文字很有趣的地方。你看看那个，我们大概我不讲，你们也不这么想，对不对哈？你看你跟别人吵架的时候，哪里会就念完一段？二十秒练完了，二十秒你看他，你看他还没开始发气，那就吵完了，对不对？这就明白他是在传达什么讯息，要去明白那个东西。好，所以但是这个是因为整个的耶稣跟人冲突全部的过程，他们并没有人真正留下来嘛，但他们就讲耶稣曾经跟人冲突过，然后那个最核心的语言，譬如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这些话容易留下来。哦，我们讲的这个金句啊，或者是有名的名言呢、啊，会留下来。他们就在这个留下来以后呢，然后外面有个故事，就把它包装起来，然后就容易把这个透过这个故事的包装，就把那个话给留得更稳固，就能慢慢的传下来。但这个传下来的东西是马古所收集到的材料。那我们今天得相信耶稣一定讲过那些话。这个情境啊，到底具体上怎么样发展呢？我们无法说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只相信这个情境呢，在教会的一直的发展的过程中被留下来。我们该问的是，透过这个情境，透过耶稣讲的这些话，我们到底去怎么样发现天主要给我们的启示？啊，所以这些话呢是怎么样？在马可第二章到第三章第六节呢，是用一个耶稣跟人辩论的形式里面来展现耶稣自己对天父给他的派遣所有的理解。啊，是耶稣怎么样看这个天主？怎么说天主派他来怎么样召教罪人，不是召教义人？一个例子，你看，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然后另外第七章还有一些这个很特别的主题，关于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一些教导，后来关于这个能不能够夫妻被拆散的这个教导里面，当然这些话是慢慢能够收集到里面。我们当然知道耶稣如果他就算只活了三十年，他就算公开生活里面就算只有一年好了，他的话绝对没那么少的了，但是作者不要给我们全部的含冗长的每一句话，是要看哪一些言语是耶稣真正要把天主的启示带给我们的。所以整个福音的第一部分呢，还有另外的特色是有非常多耶稣的奇迹，他的事件包含治病，包含驱魔。那这些事件的方式呢，其实也是耶稣的宣讲，我们叫行动性的宣讲啊。从因为我们主要是看这个事件要给我们什么天主的讯息嘛，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耶稣直接讲话，
也可以透过这个故事，我们讲说什么小故事大道理，这个意思，在这个真正的事件上面我们得到什么天主的讯息。所以耶稣透过这些行动，透过驱魔，透过治病，他还是在宣讲天主的福音的。所以在耶稣宣讲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有时候直接用言语，有时候是透过一些非常有趣的或者影响让人印象深刻的行动啊，这个言语跟行动同时组成了耶稣的启示。那么在马可福音第一部分，那第一章十四节到第八章的二十六节，非常清楚的能够让我们看见这一个特质。那么在这个经文里面，在这一大段里面，他当然是根据他所收集到的材料，那有一些可能比较零碎，有一些可能是比较大的篇幅。我们大概今天一般人会认为，像比喻的这一章第四章啊，很可能有一个古老教会传下来的一些文字资料里面，大部分是收集耶稣的比喻。我们可以说像什么伊索寓言啊，当然不是指这类比，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字。那有一些是专门收集耶稣的奇迹故事的啊，当然像我们说这个，比如像 Q 吧，大部分耶稣的言语啊，这样子一个收集起来。然后呢，作者啊，从这些材料当中，同他所听过的祖先们传下来的一些信仰的经历，这些故事呢，他慢慢的寻找一个非常合适的方法，比如说他找到一个主轴，一个根本的线索，来把这些故事通通串在一起，来把他的信仰呈现出来，让我们看见啊，就是几乎是好像是耶稣一个生命的历史一样。那让耶稣在他的生命历史，在一个时间的序列当中，在一个空间的移动当中呢，让我们去看见耶稣的生命，看见他所得到的派遣。我们看第一个故事，准备了第十四到十五节，非常短。耶稣开始公开生活，一开始的讲景象。若翰被监禁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勒亚，宣讲天主的福音，说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好，现在耶稣在第十五节是他真正的开口啊，从一到十五节里面，耶稣真正讲话了啊，当然是主角嘛，而且是我们信仰的对象嘛啊，那很重要的啊，开金口了，对不对？我当然开玩笑说，如果今天还有怎么查经比赛，要我出题，我就会出四部福音里面耶稣的第一句话什么话，这才是有意思的。真的是对，因为这个话会帮助我们理解全部的内容。作者他一定是想得很仔细才写这句话的。还记得吗？我们星期天的福音，耶稣第一句话什么话？约翰福音里面，记得吗？你们找什么？我们给这个郑东兄鼓掌，对不对？我肯定好。对，你们找什么？你看，这都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嘛。啊，绝对不是说你找钻戒或找什么，不是。就是你生命的渴求是什么？那话都是很有意思的。好了，还有两个没有讲，给我找来看吧。路加跟马窦讲什么话？耶稣第一句话，那是有意义的。作者，如果你相信作者是很刻意的、经过仔细的思考写的作品，他这是特别安排的话嘛？因为他并没有真正耶稣的话，他并没有。因为他要让他开口，绝对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好，那耶稣开口讲话的情境是什么？是他公开生活嘛？他怎么样公开生活呢？什么时候呢？是在若翰被监禁以后。你看若翰很快啊，我们在第一章的一到八节提到他出现嘛，啊，是旧约里面预告过的。然后呢，他的服装、他的饮食啊，都是显示那一位要来的厄里亚的样子。然后呢，他宣告在他之后有一位比他更强的要来，然后他给耶稣复习，就被抓了，就结束了。啊，在马可福音基本上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准备性的角色，连在文学上你看见他是谦虚，他在主角一出来他就走了。当然现实情况是他先离开，主角才登上舞台，之前是他，然后呢他被关了。好，我们后面还会读到一个用那个回忆性的方式去说他怎么样被砍了头，但这个对作者目前而言不是重点，他要让耶稣出现，然后告诉我们是若翰已经被 关在这个监狱里面，被黑洛德啊监禁起来啊。好，那么这段话很短，两节嘛，基本上我们在文学上面称它为是一个摘要，一个 summary 啊，只要介绍耶稣出来而已。从下面从十六节开始才是耶稣具体的生活跟行动。那前面是非常简单，以非常精简的文字啊报告耶稣出现，然后呢以一个耶稣直接发言的方式让他讲出来他为什么来。很简单，他宣告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你看这几句话都是大概涵盖了全部的神学概念啊，整个耶稣生命里面讲的。那么时期满了，你当这个谁定的时期？天主 啊天主许诺的时期就进到了实现的时期，圆满的时期。然后怎么样，天主的国就来了。好，那怎么样进去呢？人转向，然后相信耶稣的话，人转向悔改，然后就信从耶稣和信从福音。很简单的，基本上我们大概我们整个的神修生命部的四句话也讲完了。本来信仰可以很简单，只是好像是太单调。我们听的四句话，假设像我这种念法的话，十六个字念完以后两天就带多了，就觉得太频繁了嘛。但值得背一下了哈。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啊，很值得背。耶稣一开始讲，但是我这是我的比较口语的翻译这样子。好，我们看第十四节，若翰被监禁，看来好像是一个附带一提的，只是讲耶稣出来的一个时间的资讯一样，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它表达了耶稣的公开的出现跟若翰生命的结束有直接的关联，特别是这个字“若翰被监禁”啊，我们直接用从中文懂被关在监狱里面了哈。那希腊文本来是个非常特别的字啊，我念一下，你们试试看，听听那个味道是 paradotenai。什么意思呢？是若翰被交出去，被交出去。啊，如果你多读一点，整个的这个保禄书信有非常多耶稣被交出去，耶稣被天主交出去，耶稣把自己交出去。啊，就是你可以看这个字眼就，当然翻成被监禁没有错，的确是的，没有错啊。但是呢，在整个的神学的背景里面，就是在那个这个文字的差别，我们中文没办法，因为变成中文了嘛，没办法。你说你直接翻成当若翰被交出去以后，一般人大家看不懂，对不对？但是你在整个的新约背景里面一起读，你就发现这个字是很有意思。那我在翻译上面只能直接翻成被监禁，没有错的。但它其实暗示着若翰跟耶稣生命的关联。因为希腊文还有另外一个字可以表达被监禁的，没有问题的。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基本的推论啊，是马古非常精挑细选决定的一个字，能要让我们看见什么？这个耶稣跟洗者若翰啊，不仅是公开生活有所关联啊，耶稣来受他的洗，而且呢，两个人的生命的结束也彼此相关啊。若翰被交了出去，耶稣后来也要被交出去。交给外邦人，啊，交给犹太的长老、经师，然后呢，被杀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很清楚。好，然后耶稣出现，啊，在加里勒亚，他整个的公开生活的地方，大概就是很特别的。我们一般听到的传统的犹太的思想里面说，墨西亚一定是什么出自大卫家族，当然是君王嘛，那君王应该在京城嘛，那京城是在犹大地区，在耶路撒冷，但是呢，耶稣的出现是在加里勒亚，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因素，大概也是让我们可以去理解啊，为什么犹太人很难接受耶稣，他们传统的期待就不一样了啊，就是他们一直这么期待的，结果呢，好像天主不听话，给了另外一个方法。其实都提醒我们了，我提醒我，其实一提醒我们这样子，至少就是可能我受的训练比较不一样，在欧洲读书的训练比较久了，就一直一开始基本上都是先怀疑，啊，先批判，甚至于先否定，或者要自己要去重新去证明一遍才能够接受。那比这个一直就是别人讲我通通都接受，那就很困难。但一旦形成一个长久的思考方式以后啊，我就很难去碰到面对一个新的 一个情境或者一个新的启发呢？那这个是一样啊。耶稣出现在家里边，一开始我们知道听过这个话，拉扎勒吃什么好东西啊？啊，就那些传统里面，加利利亚不会出先知的。你听这些别的福音的话，你就可以注意到，这是他们的本来的背景。这也是说明了为什么那些人那个时候那么困难面对耶稣，更不要提要接受他。所以若翰跟耶稣啊，在生命的关联是非常直接的。那耶稣现在公开出现了，在加利利亚超乎人的想象。那他出来怎么样？他宣讲，那么他讲的是天主的福音。当然就回到我们一开始的第一句话，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但那个是一个根本的标题嘛。那现在我们应该懂的是什么？是天主要他讲的好消息。至于好消息是什么，我们当然可以要慢慢的看看整个福音在他生命里面会慢慢的展现出来。所以这边看见哦，看见第一个，我们看见若翰跟耶稣是有一个连续性的。若翰做前驱为耶稣准备道路，然后呢两个人的宣讲有连续性的。若翰宣讲悔改嘛，耶稣也说你们悔改，也是你悔改。然后呢耶稣带来一个什么全新的开始啊，就是福音啊，天主的福音，这是若翰没有讲过的东西啊。这个行动显示他的派遣的独特性，他带来一个崭新的开端。好，所以耶稣来到了加利勒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他的出生的家乡，比较广泛的说，比较窄的地方说是拉扎勒。我们这边当然是还记得我们前面已经提过的哈，耶稣来受洗的时候是从哪来的呢？从加利勒亚的拉扎勒来的。他现在怎么样？就是回到家乡啊。所以这个不仅仅是耶稣他生命的家乡，同时也成为了福音的家乡。我们今天大概一般在神学上我们说加利勒亚是耶稣运动的地方，耶稣运动的起源地方，或者福音运动的起源地方。慢慢的它本来在当时就形成一个 movement， 造成一个风潮，慢慢发展成为我们真正的信仰的真理啊。好，在这个意义里面看见啊，加利勒亚在马尔谷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基本上全部耶稣公开生活比较强的这些启示呢，就所有的这个主题都在加利勒亚里面发生的。好，那么耶稣来怎么宣讲天主的福音，非常简短但是却非常关键的词，一方面回应到我们第一章第一节那个根本的标题，同时呢天主的福音这个概念我们跟各位说过，上次讲过了，不是马可的发明，在保禄的书信里面就已经用过了啊，他就已经把天主在耶稣身上所行的事件用福音来综合了啊。我记得吧，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一到四节，保禄那个信件一开始的介绍他是谁啊，被耶稣派遣来的福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是很清楚。那福音最根本的创始者是天主，所以说天主的福音是天主整个拯救人类行动的起源。然后呢，这个概念，这个核心的概念，一开始就跟耶稣基督，就跟天主子紧紧的连在一起，因为他是这一个福音的真正的执行者，他也是这个福音的内容。好，福音这个字本来的希腊文 evangelium 这个字直接翻译好消息，是前面这个 eum 是好，你知道很多这个英文的字哈，很多好讲一个本来实际上不好的字，比如说 anus 啊 ，anus 就是死的好的意思。啊，就是一样的，一开始是 EU 这个字头，这是希腊的，这是自首的这个来源嘛。好，再说一次，安乐死并不好啊，这个不同意，我只是讲一般这个字的造字的原因呢。所以这个 Evangelium 这个 EU 哈，这个我们发音的 EU 啊，这就是好的消息的意思。那这个字呢，在历史上本来有复数形态的，就很清楚，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可以累积的啊，可以本来是一个政治上的、军事上的一个显著的事件，通常是打仗打赢了了，啊，打赢几个胜仗就有几个好消息嘛。那现在作者是怎么样？是用类比的方式，用这个字， 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还有一点点，我们知道在整个的新约传统里面，人们对墨西亚的期待还是非常有政治性的这个背景在里面的，就这个连结还是存在的。但新约作者在使用这个字的时候也已经很清楚，慢慢就变成一个唯一的单数啊，就变成一个专有名词了，就越来越靠近，然后加上一个所有格，天主的啊，是非常独特的，不是任何一个，是天主的。所以这是什么？是显示出一个能够改变世界历史的、更改世界秩序的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好消息。然后呢，怎么说的呢？就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好，这是耶稣宣讲的福音的内容，很简单的关键的话啊，以天主的国来表达啊。那么天国来到，是他们本来人们一直期待讲了个末世性的来到，那现在是怎么样？是天主所决定的时期要圆满啊。就这个时期是一个很独特的，我们中文大家讲时间点吧，或者是时刻啊，不是一个顺序一分一秒一直往前发展的。那最关键的是我们在加拉达书第四章第四节啊，保禄的话说，时期一满，天主就派遣了他自己的儿子来，生于女人，生于法律之下。这段话我们在圣诞节听过好几次了啊，时期一满，就天主定的时期满了嘛。那其实我们在这个中途大事录第二章的圣神降临的故事也是一样，说五旬节日到了，其实就是五十天满了，写法就时间满了意思的。好，那么这个字呢是很清楚讲一个特定的时刻，现在这个时刻在大家一直等待到了啊，用满了来表达。那他出现，耶稣就出现，他开始公开宣讲天主的国。那天国当然是一个末世性的真实，是人怎么决定性的跟神在一起。那现在耶稣来了，他还没有真正的圆满啊，就是已经看见了，但是还没有圆满，所以用近了啊，已经靠近了啊，就是这个先决条件已经满全了，因为耶稣已经出现了，所以天主的国其实已经在眼前，已经开始了。我们到今天在神学上还是用这个格式的哈，天国已经实现，只是尚未圆满啊。耶稣的事件一完成，天国就已经出现在人间了，只是呢，我们人还在历史里面。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得一起慢慢的走到什么时候呢？天主知道。我们过了2000年了，还在等待里面。但这个是一个很清楚，我说整个耶稣一出现，我们就进到了这个末世性的时期啊。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结局就是这个啊，耶稣战胜了一切，大家都在天主里面，这是结局啊。那现在我们在一起走向，我们在过程当中其实已经看见那个结局，当然还是怎么样，在相当程度的盼望当中看见啊，不是真实的看见，在过程慢慢的往前走。那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怎么样真正达到那一个境地呢？那就是悔改啊，具体的悔改。那我们今天可以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不断的悔改了。我们在这个我们还在时空的限制里面，无法真正的一次悔改到位，或者我们就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啊，怎么样？那我真正的能够悔改，就真正的什么？真正的承认耶稣作王或天主作王。什么是天国？天主作王的领域。天主的旨意完全实现，我们练的这一个天主经啊，愿你的旨意成行于地啊，如同在天啊，所以如果在地上都实现了，这就是天国了。那我们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不断的悔改，让天主的旨意能够实现，就让天主作王，就让天国实现。所以我们人这基本上主动的迎向天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是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啊，天主的王权呢，在这一个暂时的 在时空当中的慢慢会消逝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得到一个新的领域啊，让我们呢真正的进到那一个末世心。如果我们真的肯悔改的话，那这变成一个现在就是真正天主国实现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悔改，那么悔的是怎么样？真正的信从天主在耶稣身上所做的一切，那这是福音啊，福音。所以这个是非常美的。那我们这边谈的就是悔改跟相信福音，我们这个石膏本翻成那个信从福音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翻译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希伯来文啊，或犹太传统，当然原文是希腊文写的了，但是希伯来传统里面呢，他没有服从这个字，他们只有听啊，他们听就包含从一样的。那么这个字本来在希腊文就是相信而已啊。那我们现在加上这个信从，因为中文的一个特质是很清楚的，就是信包含从啊，这信不能够只是一个空泛的理性的概念，还得有怎么样真正的具体的行动。所以相信本来就包含了顺从跟服从，才是真正的相信。所以耶稣是执行了他的末西亚使命，不仅仅是宣告救援的来临，天国的来临，同时呢要要求啊，要求愿意接受这一个天国，接受这一个核心的救援讯息的人，他必须要也接受这个讯息带来的后果，不停的悔改啊，不停的悔改，然后不停的相信服从啊。我们大概就是在这一个不停的，我们在那边是有点困难，怎么样能够一直的持续下去？所以只有在悔改跟相信当中，福音才能够真正的稳固在人间，可以一直的传递下去。所以聆听者，我们听福音的人就要克服自己犯罪的倾向啊，犯罪这克服自己远离天主的生命的方向，那么借着相信不断的转向啊，转向天主。那么悔改的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转向，从我本来的生命方向转为天主的方向，那在福音当中就是跟随耶稣，在耶稣的背后走。所以这个第一章十五节这个非常简短的，他耶稣的一句话，在马古的非常精简的写法呢，就已经把整个的福音内容都已经实现了。那从第十六节开始是耶稣具体的在历史里面的行动，我们一步一步的往下看，我们下一次跟各位介绍耶稣真正的公开生活在行动上面做了哪些事情。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灵，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谢谢各位，晚安。